皮尤研究中心上个礼拜发表对中国及习近平睇法的民意调查，欧美及亚太地区已开发国家普遍都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东南亚、拉美、非洲的开发中国家则更加愿意给予中国正面的评价。新加坡是这次调查中唯一对中国正面睇法高过负面睇法的高收入国家，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和印度则是少数极不喜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学玲表示，中国不断透过国家干预或低成本劳动力挑战以开发国家现有的经济利益，从低附加值的鞋、帽、纺织品延伸到去高科技领域，包括太阳能、电动车，屡次挑起经济竞争。史学玲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为例，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国家，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在经济层面和中国合作有回温的趋势，但在政治、地理安全方面，澳大利亚做出非常明确的选择，与西方民主国家企在一起。他亦都说，民主国家与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权纪录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好像是香港、新疆问题，亦都使到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恶化。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表示，从政治方面而言，西方富裕国家在俄乌战争立场是全力抵制俄罗斯和亲俄的中国，进而产生欧美社会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居多。就经济面向来看，随着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威胁增加，美中贸易战再加上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企图登世界巅峰，美欧都试图围堵中国的技术威胁，目前处于对抗竞争阶段，争取经济和技术主导权。相较于西方富有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意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成为了另一个选择。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分析，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好像马来西亚、泰国位居东西方交通要道，传统上着重经贸往来和外国投资，随着近年美欧日在东南亚投资的力度放缓，中国对东南亚经贸往来却越加频繁，长期是最大贸易伙伴国，进而形成上至决策者下至一般民众虽不认可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基于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对中国的态度偏向正面。胡日山是这样分析的。
东南亚各国它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庞大，经济上交往的这种频密而使到他们。
他说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出发点都不是太过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庞大，经济上交往的这种频率使到他们不敢讲别无选择，不过就说除非欧美日本能够恢复回到去上个世纪密集的投资，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回心转意，以便同已开发国家争一杯羹，或平起平坐的一股暗流，在经济疫情下挫之后理念再次浮现。在英国不萨密斯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指出，过去世界秩序以美国为首，现在有中国、俄罗斯带头反抗，使到南方各个国家跟进，欲争取平等待遇，而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金援、技术，以换取南方国家支持中国当领头羊，习近平更加怀抱超美的愿景，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最伟大的英雄。何月是这样说的。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资源，他一定要放手一搏，把美国打下来。这个事情要能够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资源，他一定要放手一搏，将美国打低，这件事情超越美国，要能够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刘大年认为，中国靠经济拉拢并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开发中国家，使到多数较贫穷的国家认为中国对他有帮助。事实上，因为中国用债务陷阱外交当作筹码，要求这些国家遵守中国的大立场。他说，
中国在开发中国家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中国这两年经济表现都不好嘛，它国内的经济事实上问题是蛮多的啦，它员外的能量会变差，这个是由
刘大年说， 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的這個影響力是越來越深，中國這兩年經濟表現都不好，國內經濟其實問題是幾多的，它援外的能量變差，這個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援外的積極性是不會改變，習近平會盡它的力量增加它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但是史學寧表示，中國雖然在南方國家建立高信任度，但只限於經濟領域，並未在意識形態、社會價值上取得共識，出於經濟利益建立的關係並不可靠，不如以開發國家之間，好像美國與澳大利亞，是基於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的共識，關係會更加牢固的。他說，
中國是不是在南半球建立領導地位？目前來看是，但是只是一個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並沒有真正跟南半球的國家建立一個很好的、真正的一個友誼的關係。但是中
他說，中國是不是在南半球建立領導地位呢？目前來看是的，但是只是一個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並沒有真正跟南半球國家建立一個很好的真正友誼關係。中國經濟現在遇到很大麻煩，不太可能維持原來對南半球國家的投資力度，所以最近很多發展中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倒戈現象。有關林乃娟的這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